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先知预言说，日子将到，你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你拉着我们祖宗的手，领我们出埃及的时候，与我们所立的约。你虽做我们的丈夫，我们却背了你的约。耶和华说，你说那些日子以后，你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今天你要将你的妥拉放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你要真正的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你的子民。哈利路亚，今天你正在预言应验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从以色列到外邦。耶和华，你是伟大的，你是我们值得敬畏的神，你正在苏醒我们的每一个细胞，你正在震动我们的每一个神经，归向你，归向你的妥拉话语，因为它是无价的。奉耶稣啊哈马西亚赫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在分享这周妥拉之前，有人说让我前十秒钟保持一个笑容，这样子你们在 YouTube 上的截图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照片。这就是我们技术操作。但是我非常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在分享妥拉卷的事情。那我们作为一个外邦人，或许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妥拉卷有多么的贵重，但是我们可以去慢慢的理解，慢慢的学习。刚才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先知脚宗的这个托尔的宣传片前面有一段黑白，那个背景音乐我们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我们以色列的国歌希望。然后我们看到一些小孩子很兴奋地抱着一个妥拉卷，你知道这妥拉卷有多重要。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个电影，就是根据一段历史的史实所改编的，就是二战的时候，德国纳粹从各个的国家掳掠了很多的金银财宝还有名画，就是所有的宝贝他们都偷。后来美国有一个小分队，他们就去秘密的把这一所有的宝贝，就是被这个德国纳粹所掳获的这些宝贝都救赎出来，从那个他们这些纳粹的这些什么地穴里拿出来。然后明文的记载说，这些东西从哪里被掳过来的要回到哪里去。大家知道吗？这很多有一部分是犹太会堂的妥拉卷跟金灯台。我那一刻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是很感动，很振奋。他们知道什么是宝贝，我们知道吗？我们一定知道。他们偷妥拉卷，他们偷金灯台。这妥拉卷为什么那么贵重？因为这是一笔一画用希伯来文写出来的，手抄出来的，那是神的话语，那是神从这个西乃山一直传到世世代代，神把这个伟大的圣言托付给犹太人，他们花了生命把它传下来，今天你我才有的看这一本中文的圣经。刚才我们说了，神在看我们怎么对待他的话语，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不要以为现在这个妥拉卷它不是妥拉卷，它是，它非常神圣。神在试验我们，我们有一个被试验的时期，如果我们通过这个试验的时候，神会带我们继续走下一步更真实的。犹太拉比有一个非常大的领受，他说他们也相信那个将要来的世界，他的想法跟基督徒的想法非常不一样。我们想到说等那个天国降下来，一切都不会再一样，我们都会改变，好期待。人家犹太拉比的教训是说，你现在活出的样式就是那个未来的世界来的时候你的样子，如果你现在活不出来，你到那个时候来了你也还是这个样子。我说哇，这个真的是非常，要不然我没有接触到这样一个妥拉思维的话，我就想说那我在这里做什么，你等他来就好了。所以很多人就用极端的方式把自己送走了，不是吗？以为这样就上天国了，在这里做什么？所以你现在的样式，你现在活出的样式，就是那个以我们这些弥赛亚信徒的话来说，你现在活出的样式，努力活出来的样式，努力从妥拉当中学出来话语的样式，你活的样子就是未来你在那个新天新地或者是之前的千禧年国度的样子。你现在活不出来，我们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享受。所以我们正面来讲，现在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活出来，活出那个丰盛美好自由和真知识跟真智慧。 那么我们就期待说千禧年的时候就是以现在为积累往前走，不会说没我们现在没有经历的那个时候会突然下来，不太可能，不是合不太合妥拉。好，那我们这周妥拉叫叶特罗，叶特罗在是好，我还以为我这周是叶特罗。好，在出埃及记的18:1-20:26，那么只有18:19-20:21，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每年分享的角度都不一样。那我今天这个时候，第一个先跟大家介绍说，我跟大家要分享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这个题目叫做《哀静幽暗中的神》。就我想了一段日子哈，今年我可以把它稍微分享一下。那么在接近我这个中心主题的时候，要被神一步一步带，我们才能挨近幽暗中的神。第一个我们当然要分享叶特罗，这个震撼历史历代的一个曾经的外邦人米甸祭司。为什么他这么重要？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已经知道了。这周非常重要的是神在西乃山降临，赐下西乃的盟约，就是我们这个妥拉，真的是就是我们的妥拉。他不叫这周妥拉，不叫西乃山，不叫妥拉盟约。这周的十八章的第一个字 Vaishma， 对不对？他听从，也不是叶特罗，第二个字才是叶特罗。而为什么竟然叫叶特罗？甚至所有人都很相信说，其实没有十八章，直接进到19章，合情合理，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那么叶特罗的名字似乎给了一点答案。那我们知道这个叶特罗，我上次说我们老叶出现了，但他的希伯来文名字好，他有一个意思就是盈余的、剩余的，甚至还有一个渔民的意思。有没有人发现说叶特罗在圣经里出现，他有三个名字，一会儿刘尔，一会儿叶特罗，一会儿何巴啊？不要惊讶，都是这一个人啊。这个只是一个示意图哈，不要相信叶特罗就长这个样子，只是我示意图而已。那么都是他一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多名字？其实也不难，我们中国古代中国人诸葛孔明啊，诸葛亮字孔明，对不对？都是他诸葛亮一个人，就是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这个人。那么犹太拉比领受说这周选择叫叶特罗，没有叫他刘尔。他第一次出现在出埃及记，摩西逃离埃及到米甸用的是刘尔，对吧？为什么这次用十八章用叶特罗，就是好像领受说这一章是多加出来的，所以你要多加留意。但是我们又知道说妥拉是不会增添也不会删减的，因此它必定有美意。似乎在这么伟大的妥拉盟约赐下来之前，一个外邦人不先去认证说这位神超乎万国之神，就是超乎所有的神，所有的神，好像这个妥拉之约就不搬下来。因为外邦人的角色也很重要，神没有弃绝外邦人。但是你如果你进到这个约当中，不要再做米甸人祭司了，你要做耶和华的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对不对？其实叶特罗值得我们思想。每次在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像牧师跟长老们分享，我们都会在妥拉当中找到一个对应，这个让你觉得无可推诿的震撼，神在做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跟上去，不要紧张，不要焦虑，就是彼此鼓励。如果神觉得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我们靠着他是可以的。 OK， 神所赐下的富足不带焦虑，这个富足不只是金钱，而是我们灵命的丰盛，你对妥拉的理解会有一个喜乐。第十八章主要讲了两件大事，对吧？我们在脑子里，我们这一周我们都在读，我们会有浮现出来。第一件大事是什么？就是刚才我说了，叶特罗宣告说，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什么呢？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刚开始读这个也没有特别的去想，但是叶特罗是米甸祭司，当然就是异教徒的一个带领他们异教徒膜拜的一位首领，他好像已经认证了所有的万神，他都经历过了。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摩西 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你们的神比万神都大。喂，他怎么知道的？所以我们要进入到那个境况里面。你知道这个实灾击打了世界强国帝国埃及，周边的国家人心都融化的，不要以为周边的国家不在，周边国家有啊。还有一场最著名的大战，也让米甸人这个叫什么耶特罗跟周边所有人的那个心都融化，就是亚玛力之战非常重要，因为亚玛力是非常强悍的一个国家。所以再往下走，你会看到在民数记里面，假先知巴兰出来，他发了预言，里面各个国家他提到的就是亚玛力，还有一些摩押的国的名字。那么这些如果按照现在的话来讲，那么这一些国家就是极强悍的国家，以色列竟然可以把它击败，那这是震撼的列国。而且以色列击败这些强悍的列国，没有依靠任何的盟军，没有依靠任何的国家，只是单单依靠耶和华神。有人在举手祷告，下面的精兵勇士在征战，这场征战就得胜。所以这是我们幕后的一个要抓住的事情。以色列发生任何的危机，不管这个危机是人故意制造的，还是它真的是灵里就发生的，它出现了。不管怎么样，耶和华神他在看，他如何昔日带领以色列得胜，今日他还要带领以色列得胜。刚才我们的报告事项说得非常好，不需要任何的国家，不需要跟随任何国家的君王，以色列只有一位君王。你知道约书亚进了应许地，打了第一场仗，他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来，约书亚说了一句话，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会说的：你来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的？你是哪一边的？你站我这边你还站那边？你是左边你还是右边？你是左派你还是右派？那位耶和华的使者说什么？我来是做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必须跟我站在一起，你必须站在我耶和华的军队，否则谁也不会得胜。所以我相信神在他陀拉跟塔纳赫里面的这些话语到现在还在应验当中，我们要活在里面。我说当我们越来了解陀拉当中跟塔纳赫跟整本圣经，耶稣自己还有先知使徒们的话的时候，你的眼睛会打开，你在看这个世界的时事，你会看透，因为太多的谎言让你知道的未必是真相，但是真相真理在这里，这是一个真理的圣灵。如果我们不翻开妥拉，翻开整本圣经，去跟神的灵靠近挨近的话，我想我们会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走，然后耍得团团转，最后让你惊讶的时候，那个惊讶是非常的惊讶，可能你受不了。但是我们今天通过他的妥拉，我们再次来印证十八章既然写在十九章之先，那么就当它是发生在西乃盟约之前啊，可以这样想。那么第二件大事情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耶特罗为摩西有一个建议，建议什么？耶特罗的建议哈，这机器做的照片让我很满意哈，然后他说我做不了了，我已经到了上限，我让他做，说你要做耶特罗建议摩西，搞成摩西在跟耶特罗讲话，然后耶特罗的眼睛也没有对焦在摩西的身上，所以没关系，示意图不要当真，就是示意图。我的信息是不是机器信息在我这里真人讲，图是假的，只是让大家知道耶特罗在跟摩西建议哈，这就当他是摩西好了。那么耶特罗跟摩西建议是什么呢？他说为他设立了一个怎么样，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200万人。因为这个事情太重，你一个人做不来的。然后他说摩西跟百姓你们都会累的。那这件事情我们读了每一年，我们都会读到不同的层面。但是我跟大家只是分享说，拉比真的会从，我们也会从不同角度，拉比也会从不同角度来看耶特罗的建议。那么今年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或许会更不同。既然耶特罗的建议跟他的名字被永远的记载在妥拉当中，所以耶特罗的建议是神要让我们去思想的。你要当他是在西乃之约被颁下之前，但是神允许摩西把耶特罗的建议记载在他自己的妥拉当中。 仔细读叶特罗的建议，他眼睛一看，他其实说的是你跟百姓疲惫，他想解决摩西的疲惫问题，更有效率太低的问题，就是整天站在摩西的旁边，你能解决多少问题，明天继续。所以我们都会知道说，如果我们到一些办事处或者是入管局大使馆去办一些手续，我们都叫号，银行，对不对？我有的时候，现在我基本上不用再去，但是我之前去的时候我就想说，今天这么多的号能叫完吗？叫完明天继续来吗？所以就是有类似那个时候，你今天排不到队去问摩西，明天继续排。那叶特罗就看到说这个情况，帮你解决。所以叶特罗他为摩西提供的是一个制度体系跟行政系统，他并没有解决那个核心问题。摩西其实也知道，叶特罗也知道，这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我们要注意到一句话，叶特罗问说，摩西他们百姓来了干什么？摩西说他们过来求问神，这三个字是非常重要的，百姓要求问神。但是这样一个表面的一个制度或者是一个体系是没有办法解决核心问题，就是求问神。摩西跟叶特罗都知道是要将这个耶和华的法度教训给百姓如何行。所以在大家一定要知道说，西乃盟约被颁下之前，妥拉已经在了，只是没有作为一个正式的约书下来，我跟你立约了，但是这个妥拉神的命令立定在天，从创世之先，从亚当就开始传下来。所以你时不时会在圣经里看到说这个律例典章法度，特别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第一个遇到的试验就是水呀、吃的，对不对？然后耶和华说他在那里给以色列人设立了什么律例典章，看他们怎么样去不去遵守。所以这个妥拉律例典章早就有的，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约下来，跟你立约了，然后要开始正式的进入这个约，前面都是预言，预备人的心。就像说我们今天有人讲妥拉哦，这个有妥拉卷哦，听的人哇好兴奋，就过来预备啊，我们要怎么进入啊，这个让我们这个表面的运转更加可以入心，等到一个关键的时刻神要来，真的几乎是现在，只要耶稣没有来之前都是在预言，但是他的预言是算数的，神在每个季节做分别拣选试验的工作，为每一个至今仍然持守在神的约中的弟兄姐妹们感谢。这是一份约，那你委身在这里，你如今还在，这是一件大事。不要让我们在这里成为一个表面的存在而已，要让它有实在。因为神也是要回来，是要收割，是要来领取他的那个叫什么塔连德，对不对？这个塔连德 talent 是他给我们的，我们去为他叫什么钱生钱，讲一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的，就是他的种子要结出倍增的果实，他要来要账，我们要向他交账。没想到说为什么只有摩西懂得耶和华的律例跟典章呢？百姓不知道吗？百姓知道的呀，因为西乃之约之前没有人可以讲话，西乃之约好从神给摩西的，在西乃之约之前神在那样以琳那边怎么亲自立下律例典章，是给所有人的，对不对？没有人可以说没有给我，每个人都知道的。不论是西乃之约之前还是之后，那个时候的百姓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必须要通过一个媒介，通过一个人去求问神，必须有一个人替他们传话，没有人愿意亲自去求问神。那有人说这是一个审判制度，或许吧，你可以从各个方面去了解，但是有三个字，求问神并不只是判断。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先站在神的面前求问的话，摩西跟百姓或许都会得很多的平安。因此我们得到的一个侧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妥拉的智慧不是先建立一个制度，而是先让人站在神的面前。所以十九章下来，神呼召每一个人都过来， 神没有呼召摩西过来，神没有呼召那些长老过来，神没有呼召那些审判官过来，神没有呼召祭司过来，祭司亚伦一家已经在了，对不对？神每一个人都要过来。制度跟系统再好都不是解决问题那个核心问题的关键，核心的问题在于你那个制度跟系统中要有神的妥拉的智慧跟启示。所以这次每一次都让自己啊多花一些心思听一听这个哈普塔拉先知书，这个妥拉结束了，然后开始带下这个先知的证言之前那个祷告跟结束这个祷告，那个祷告是非常棒的，因为神任命他的先知为他的妥拉做见证，这叫做先知。如果任何一个人自称先知却不懂妥拉，没有为妥拉做见证，甚至说还是取消妥拉的，那么他不是先知，是假先知。如果教会同样只有制度跟体系，那只有节目，只有程序，但是里面没有妥拉的智慧跟启示的话，那么教会将沦为像世界一样的一个行政系统跟官僚系统，做行政搞官僚，没有神。那么世界也好，那么尤其是教会，它必定要出现世界也会有的事情，淫乱、纷争、分党结派，就差谋杀不敢，因为你在地上谋杀马上警察就来的。言论不会被抓，因为没有证据，因为那些领袖会用很高尚的属灵的话把它都遮盖掉。但是神说言论罪漏下体的是要被石头打死的，这是死罪，并不是一年两年十年才发生的事情，但是没有人真的去在意，尤其是在所谓的这称为神名下的子民，这是很大的亵渎。如果想要真正的复兴，真正的想要再把自己这个国家重新献给神，你没有真正的悔改是不可以的。真正的悔改就是你回到内室悔改，不是召开什么悔改大会作秀，对吧？这是一个真实的悔改，是你回到内室跟神之间的事情。妥拉的智慧不是分散权力，也不是权力制衡啊，大家这个都有很多很多的官员啊，大家彼此制衡。妥拉神的会众里面是神有他的一个权柄一个权力下来，然后大家是彼此同工，利益是互惠的，因为大家是为了神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不像世界有一个董事会，然后去查验今年你做的怎么样，不好的话把你拉下去，神会拉下去，轮不到人动手。神会提升人，东举那么就高举不从东不从西而来，高举唯有从神而来。所以感谢主，我们真的是有神哈。所以这个叶特罗的建议就是帮摩西解决一时的疲惫，但是西乃之约下来怎么样，我们想一想，那个会幕神的统治中心在中间，摩西去那里领受话语，然后传递给百姓，是要教导百姓知道妥拉，然后怎么去行事，不是帮摩西如何减轻负担，而是训练百姓要自己长大成熟起来，学习先做自己的审判官，我们才能去审判别人，懂得先审判自己才能会知道如何审判别人。如果说百姓需要每天都来去求问摩西哈，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先找一个人问问看，先打开手机看看这个人说什么那个人说什么，每天如果先必须通过摩西来求问神，来去求问神的意见的话，那么这群百姓根本没有预备好去领受妥拉。这件事情很值得今天的我们此刻去好好的思想。人要自己面对神来解决问题，对不对？重担是重担卸给神，重担不是丢给人。当你知道如何把重担卸给神的时候，你也知道该如何去彼此分担重担。驴跟什么东西不能同负一轭？在我们的利未记妥拉里面，牛跟驴不能同负一轭，不是同一个种类，所以同负一轭的都是同一个族类的人，就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对不对？驴是不是洁净的？不是，对不对？好，嗯，哈利路亚。但是 就讲完这个耶特罗的建议哈，他给我们就是想到说，神或许让我们看到西乃之约之前啊，我们有一些领受，也都是都有神在里面啊，也神啊，如果也同意了，你们就可以做。但西乃之约之后，神让我们看有一些变化，但是神选择把这个记载要让我们去思想、去对比，只有神的方式，我们去好好领受。当我们给人提建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余地啊。耶特罗非常好，他说：“如果神让你这么行，你可以去做。”你选择，我的建议是这样子。那么十八章在这里永远的留下了一个外邦人的祭司，他归信了以色列。但是后来耶特罗有没有留下来？有吗？有没有留下来在以色列地啊？不在以色列，在旷野，然后跟他们进以色列地呢？没有哦。我也在想说，哎，为什么呢？耶特罗为什么还回去了？十八章二十七节就说，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不是说摩西打发他岳父去了。如果我们看到民数记的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蛮长的一段记载，就是摩西三番五次的留这个叶特罗，说神要带我们去以色列地有好处的，你做我们的眼目，因为他非常尊荣他的岳父。摩西非常谦卑，我是神的仆人。你是米甸的祭司算什么？我之前是埃及的王子，我学了当时大帝国，大帝国比米甸更加厉害，我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摩西他竟然可以谦卑的去聆听叶特罗的建议，他也采取了。虽然这个西乃之约下来之后，一切都有一个极大的翻转跟更新，但这一段让我们从各个角度看见叶特罗跟摩西的美德，所以神选择记载下来，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那么你就知道我们学是学什么。那么耶特罗就说，不要，我要回我的本族去。我就想到那个是亚伯拉罕说，被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但是耶特罗说我要回到我的本地，他不离开。圣经永远不会给你一个让你觉得，哎，为什么？还会有继续答案，你要继续往下看，不要停留在圣经的前五本书，你要往下翻，翻到什么？士师记，你是先知，你怎么知道士师记？士师记的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你通离了棕树城，在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到士师记的时候，摩西的岳父是基尼人，基尼也好，米甸也好，其实米甸是一个游牧民族，基尼族也是，不是说所有的米甸都是耶特罗的领地，米甸是到处游走。那个时候基尼人是居住在迦南那边，好，可以去查这个地理概念。结论就是说，耶特罗的后裔有住在以色列地当中的，这个是让我们哇感谢主，就是说我们的答案。答案是什么？说耶特罗没有走入以色列地，但是他把他的子孙带回了以色列地。所以耶特罗回到他本族本地去，他做了件什么事情？他把这位比万神都大的耶和华，我们也相信还有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妥拉，他知道的，传给了他的子孙，他子孙当中的渔民。你要记住，耶特罗亚特尔，他的希伯来文有渔民的意思。他把他这些后裔中，凡是能听的人，可以归回到以色列地去遵守妥拉的这些人，带回了以色列地。所以他虽然没有去，不是所有人都一定要往以色列地冲。你要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妥拉，你进到以色列地，其实地会把你吐出来。犹太拉比一直盛传一个属灵的领受，就是那块地认识他上面的每一个人，走在他上面的这些人。如果这个人的脚步不对，这个人没有守妥拉，或者是不是神拣选要踏在我上面的民，这个地他承受不住，他会把这些民都震出去。所以我们知道每次去以色列都会发生很多的事情，照妖镜，我们的灵里有很多的不对的地方都会被照出来，被震动出来，因为那块地圣洁，地被罪污秽，那是我们的罪，不是地的罪，对不对？所以地认识他的百姓。耶特罗的子孙有人回到以色列地，跟他们住在，还是住在犹大地。哈利路亚，这就是耶特罗他付上了 他这个代价，他听到了，他去传讲，啊，他的奖赏在他的后代子孙当中这么重要。你希不希望你现在即或是不住在以色列地，我们都散住在各地，有没有？但是你不希不希望耶稣啊回来的时候，你的子孙住在以色列地，有一块分地，像以西结书说的，外邦人住在哪一个支派就属于那块地，更何况我们不再是外邦人。阿们，阿们。所以陀拉就是，这是天上的律例哈。这是我们在讲第一个部分，耶陀罗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说，这周就十九章开始，神说我要降临西奈山了，我要跟你们立约了。我们讲了很多年，那么今年会有几个点出来。我们知道这是个婚约哈，我们就不再重复。我们也已经是一个领受盟约的人。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十九章一节说什么啊？满了三个月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那么提一个问题，我们既然学了这么多年，满了三个月那一天是希伯来历第几个月？西番月是第几个月？西番月是第几个月？对，大胆说第三个月，对不对？所以这个中文说满了三个月第一天，实际上希伯来文就是说已经满了两个月，来到了第三个月的第一天，月朔。第三个月我们都知道，第一个月是什么？亚比月。第二个月希尔月。如果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就是第三个月，就是七七节 Shavuot 赐下妥拉盟约的这个月啊，犹太人管它叫西弯月。所以但是神的圣经到这个时候没有写，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到巴比伦，这个名字还没有被加上去。以色列人在这个第三个月的月朔来到了西奈的旷野，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所以在读这段妥拉的时候，如果你每年可以比每年更深入，你可以进入到那个实际的情景，你可以经历一下从出埃及开始。我的问题是说，为什么妥拉要在旷野赐下来？妥拉赐下来，神一直在说你们进入那地啊，要怎么守，那你就进入那地再赐下这个约好了。为什么不在我们以色列地的锡安山赐下来？为什么不在摩利亚山赐下来？为什么要在一个外邦的山沙地阿拉伯？现在沙地阿拉伯已经把当年以色列跟神的经历留下的那些考古的那个遗迹人毁的是七零八落。但是圣经妥拉说他们来到了神的山，西奈山成为神的山，它不再是沙地阿拉伯一个莫名其妙的山，它是神的山。当摩西在米甸放羊的时候，他走到何烈山，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是在米甸附近的沙地阿拉伯的那个西奈山，不可能是在埃及那边的，因为你一个放羊你走到那么远，所以你就更加知道那个地理位置在哪里是非常重要。除了上周我们一起分享说以色列人确实必须在旷野先领受西奈之约，因为必须第一个先要被陀拉装备，你才能知道如何进入那地夺地为业，要不然只有空，就是徒有其表，虚有其表，只是会列队的军兵军队而已，里面没有陀拉的话语，我们没有办法成为真正可以夺地为业的勇士精兵。在旷野试炼你们，我们到底配不配得进入到以色列地？他走腓力士的地十天十四天就到了，南地从南地上去加利斯巴尼亚十一天就到，还有一个更大的神迹，我完全相信民数记第十章有两节根本就是地无奔妥了，就是抬起约柜，摩西讲那句话到了我们再分享，三天就会到的，因为他在三天在前面给你找路，约柜找路到什么地方可以安歇，并不是说在旷野找一站让你们停下来继续往前走。其实那一段的真正的意思我相信是耶和华的约柜在前面带领三天为百姓寻找可安歇的地方，那个安歇通常的希伯来文用在安歇在西安，安歇在以色列地的安歇。所以这是一个神迹，如果神可以让我们瞬间就抵达目的地，他完全可以，但是我们没有预备好，这是我们今天还在这里的原因。我们可以走出去，走出去你做什么呢？我们可以走得很远，去哪里？最远的地方是哪里？根据我们现在地理位置来讲，澳洲、纽西兰， 冰岛，你走那么远，我去船陀拉，我们里面有什么呢？船什么呢？所以现在要把那个陀拉激活起来，领受，因为神已经赐下来了，让那个陀拉在我们的里面活出来。因为你到那里不只是在讲，你在那里去过日子，对不对？如果我们经历了，我们到哪里去？去传陀拉，去讲陀拉。你不是每一天都在讲，三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讲，对，我们去台湾服事，只是安息日在讲，你平常在过日子，平常怎么过的日子，那个才是陀拉，对不对？所以在旷野是要神要来试炼我们，所以终于要立约了。我今天就讲一个一下的重点，那些重点我觉得我自己得着很多，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学习。立约是有条件的，在立约之前神说了一句话，他说怎么样，我们都听见了吗？我们现在是学妥拉，领受妥拉卷，还是领受妥拉从耶稣啊那里，是有条件的。大家一起念一下，你知道这个条件吗？现在知道也不晚哈，退出也可以，一起念一下。如今你们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条件是什么？约就是要求了，我们讲条件一个要求。神在立约之前说了什么？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才专属我，对不对？知道了吗？这两件事情，听跟遵守。听是什么？信吗？对不对？要记住我们的核心的信仰，妥拉就是申命记六章四节，信吗？一直来，我们每一周安息都在唱，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还有贝亚哈普塔，爱人爱己，爱神爱己。这里你如果你查希伯来文说实在听从，他用的是两个希伯来文字根，都是听，什么信吗？信吗？但他用的就是一个强调，就是你要听。什么叫做实在听？就是我两个都听，就是如果你真的听进去了，你一定会怎么样？遵守我的约，就这么简单。遵守我的约，他的希伯来文永远都是什么儿？你们家有没有财宝？有没有你最爱的？你现在最爱的是谁？不要除了神之外了，还有的OK， 说你的最爱是神，你对你最爱的会不会去保护他？有谁会把自己最爱的随便丢在那边？所以我今天在讲，我在台上讲好了，我就壮着胆，今天我敢在台上讲，就是不要随便丢你的圣经。圣经就是陀拉卷，不是那个来的陀拉卷才是陀拉卷，陀拉在你这里，每天都在读陀拉。我的天，有一次我翻开有一本， 我有很多本圣经，但内容都一样，语言不同而已。他那本圣经前面真的就写了一个 Torah、啊、还是英文拼写的。以后我们也来一本希伯来文的，慢慢就学，就开始习惯。我看那个 Torah 那个英文拼写， 我跟你讲，我整个人泪都下来。确实它叫 Torah， 跟这个略有不同，内容是一样，但是你回到希伯来思维，你学妥拉，你再看这一本圣经会不再一样。之前牧师也分享说，当你跟犹太人说我们要有一本妥拉卷，你知道他们犹太人的回答让我觉得是对的，你们不能拥有，你们配不上。这个不是随便你们就喜欢就拿来看一看的，要真的去尊他为圣，要守的。这不是一个偶像给他供起来，觉得我们就已经很 kosher 了。陀拉卷是 kosher 的，我们有没有 kosher 起来？我们的一切行为准则，在今年神选择可以让我们再往前面走一步之前，有没有大家都觉得神在震动更新每一个人的生命？神在拣选，经过震动之后，你还可以站在神面前的，你走过来了。记住我上周跟大家分享的，为什么埃及人 他们不能站立在海底，他们觉得行走难以行走，是因为他们那个见到耶和华的重量下来的时候，他们根本承受不起，神把他们推翻在海里。神没有把我们推翻在海里，我们如今还站在这里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我们站立在这个妥拉盟约里面，上面已经被遮盖了他儿子的宝血，否则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说我很棒，我这个约我守住了。在耶稣啊的这个遮盖之下，我们说这个约我在守，还要继续持守，不断的去持守，这是一生你见他面之前我们的工作。因为你知道多少你才能守多少，字句让人死，对不对？今天我们要活起来，让那个精义在我们的生命中活起来。妥拉当中，希伯来文妥拉一笔一画都有犹太人的名字，就是他约民的名字都在里面。妥拉记载的是你跟我跟神的故事。这个妥拉当中有没有你？有，我不知道有没有你，就要等着你去发现出来。哈利路亚，这个立约的条件就是你要听，听，听了就去做，这才是真的。然后听了要去做的一个奖赏是什么？奖赏是什么？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听了很多，我们再重复一次，在万民中属我的子民，就是在万民当中守他妥拉的人 Segula， 这是一个宝贝，神特殊拥有的宝贝，要从万民中拿出来，就是你守妥拉的人，在神的眼中不再一样。就像我们看到一个极其抠搜的妥拉卷，在众书卷当中，这妥拉卷是他的宝贝，你就是这样的珍贵，神要把你拿出来。我们散住在万民当中，神耶和华神从上面看下来，他看没看到你跟我这个宝贝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只要你听从他的约，你会不再一样。那这个宝贝不是靠我们外表怎么去装扮才显得我们更加尊贵，不靠我们的身世是谁，不管你是第一夫人、第一丈夫、第一儿子、第一公主都没用，你只要听从遵守他的妥拉之约，你就是这位万军之耶和华的宝贝，是买不来的，是金不换的。你知道你的宝贝吗？你知道你的宝贝之处吗？有很多人在人在造出来之前，那造出来之后，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人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尊贵有多糟糕也好按照世界上一个出身、身世、家庭，就是你再完美，里面有一个空的东西，这空的东西使你非常的空虚、自卑。这个自卑、空虚不会用任何的你的身份、头衔、跟你金银财宝、世界大名牌可以填满。这个空虚跟自卑，就是你因为我们因为从起初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跟神断绝了，这个空洞在那里。我经历这个莫名其妙的自卑，我找不到我自卑羞愧的原因是什么。直到2006年，我走进教会，我说的是神的教会，我不是说 Sunday Church， 神确实让我在他的教会中找到他，然后这才是一个过渡期，让我找到妥拉。我找到了神之后，我这个自卑跟这个空洞慢慢被填起来，我开始认真的入味，我开始接纳我自己，我开始慢慢的接纳我自己，我才真正用我的生命体会到说，如果我们守了约，逐渐把这个罪带来的羞愧、空虚、混沌填满，你真的开始入味说我是怎么样神的一个珍宝。这个珍宝就是没有因为任何一个事情，不会因为我们任何外在跟内在的条件，只因为一个事情，你就是一个珍宝，你被他捧起来，跟万民分别出来，就是听他的话，守他的约，活在他的里面，然后归神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总之，回家可以自己去默想，一个结论就是，这些人叫以色列民的，不再跟万民混在一起。不论我们散住在地上，你出生在哪里，我们出生在哪里， 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加拿大、英国、美国、马来西亚、纽西兰、澳洲。无论你出生在哪里，无论你散住在哪里，神从这些人当中要开始把他的宝贝都呼召出来。这些人呼召出来之后，他们是苏醒的，他们知道他们里面的身份，开始发生绝对性的改变。这一群叫做以色列的人，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群叫做以色列人，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你，我希望应该是有的，我相信应该是有的，既然我们都是守他的约，我们不应该再跟外民掺杂的，不是说不跟他们在一起住，是你的里面知道，我不再属于任何一个地上的国家跟地上的民族，我不会因为我自己出生的这个原生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或感到骄傲或感到羞耻，因为我刚才说了，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想要提升我们的身价，用看得见的去提升。你看我的国家很好，所以我的国民很强大，你看你们的国家很糟糕。当我在想说这些人到底要讲什么的时候，我就看到说这人心里面的一个深层的自卑，通过踩踏别人可以提升自己，可是这一点你不找到神跟他的妥拉，你永远得不到这个满足。当我开始找到这份约的时候，你找到你的国是以色列国，你找到你的民，你是什么民？我是神的以色列民。所以这个时刻我们去查验一下，问问你自己里面，你真的知道你是谁吗？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这是我一个非常大几年这些年来的感受，就是我如何是被神分别出来。确实啊，我们没有办法跟世界掺杂的，真的。耶稣啊说，这个世界说你好的时候，你有祸了。这个世界应该是逼迫你的，因为你不属这个世界，因为世界只逼迫不属于他的人。如果这个世界还给你掌声，像没有学过妥拉的基督教的先知性预言说，你会得到世界的尊崇，你要为神为阿巴父做见证，这个世界会尊荣你。我那时候想了一下，对啊，我们要给神做见证，我们就应该是优秀的，做头不做尾嘛。然后你要做世界的精英，其实完全是弯曲背谬的。做头不做尾并不是你在世界要做头，那就是做头不做尾，就告诉你，因为你已经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就是做头不做尾，而不是你在世界中得了什么大奖，得了什么认可。昨天我跟我丈夫一起再分享的时候，因为我有很多话题要跟他讲，跟他分享，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看得越来越透的。感谢主，妥拉是一条窄路，真的先知，真的妥拉之子，在世界上是不会有舞台跟畅销书的，畅销书就在这里，有畅销吗？还需要什么更大的 follower 吗？感谢主。那么神要跟百姓立约了，然后呢，摩西到神那里听了话，然后摩西，耶和华从山上就呼唤摩西，所以摩西上山下山好几趟。哎，我想说，我们看到这个文字记载，好像他马上就上到山上去。这个你知道，这个山它就是一个山，摩西就上到山上去，然后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所以我下面要分享，我们都知道说，哎，女士优先啊，不要抢。Ladies first, 女士优先。我们大家知道从这周妥拉出来的，我下面就要讲说，在妥拉里面女人跟儿童是多么的重要，妇女跟儿童是多么的重要。所以这个世界背后的邪灵魔鬼非常知道，他们抵挡神，所以妇女跟儿童经常被杀害、被虐待、被贩卖，而人们都不当一回事情，觉得没什么，他们要做更伟大的事情，要去搞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和平，他们要去打某个国家，让自己成为正义之子。但是今天妥拉让我看见完全弯曲被谬的。那么今天就来讲一讲，在妥拉当中什么叫做女士优先，什么叫做儿童担当了传承妥拉的一个重要角色。从哪里看到很有意思啊，我这里没有写，刚才我念的那一段，就是雅各家跟以色列人， 那么以色列人跟雅各家，我们听到就是一个并列的一个说法嘛，都是讲以色列人，对不对？当你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希伯来原文通常就是 Beni Israel， 对不对？就是以色列的儿子，因为泰拉比他们非常敏感。那么雅各家写的是雅各的家，把 it 一提到家，你想到什么？一提到家，我们想到神的家也叫 Ba'it， 我们自己的小家也叫 Ba'it。 在这个家里，每个家都有家里的秩序，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你的，我们家的教育理念是什么，我们家的这个价值观是什么。要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家是这样的一个理念跟教育价值，这个家是这样的一个理念跟价值观。因此回到以色列的国度里面，以色列的家 Ba'it就是妥拉将成为我们家的秩序，妥拉将成为你的教育理念，妥拉将成为我的价值观，对不对？不再由我怎么想，而我们大家都可以慢慢从妥拉里面进入到妥拉给我们所展现的这个理念跟价值观是什么。所以说，是什么让一个家庭的理念跟价值观具体的实践出来？是谁？你呀，女人呐，女人真的，我们，我讲一个例子哈，先不看这个，先别不用看这段文字，在这段文字之前，我还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就凯撒利亚有一个拉比，这都是18、19世纪的非常智慧的拉比。他说，耶和华神说，跟摩西说哈。当我创造世界的时候，我把这个妥拉的命令先给谁？先给男人亚当，然后我才告诉女人夏娃。结果怎么样？女人夏娃违背了我的命令，带出一群的混乱。我今天我从天上下来，如果我不把这个妥拉盟约第一个先传给雅各家的女儿们，先传给女人们，这些女人足够有能力把我的妥拉废弃掉。所以摩西过来，我们两个商量一下，是时候该找女人们先谈一谈了。所以 Ladies first， 女士优先，先给女人传这个妥拉。雅各家就是讲雅各家的女儿，然后才传给儿子。所以女人很重要。所以呢，犹太拉比特别强调哈，你从整本妥拉当中，你的一个印象是神很贬低女人吗？跟这个世界一样，无才就是德恩，在家里相夫教子就好了。所以搞得女权主义出来，我非得去在工厂上去工作，证明我的存在价值不比你这些男人差，我也可以是职场的女精英啊。原来我就是这样。因为你不懂妥拉，神当初创造男人跟女人的一个他的最初的旨意。所以女人并没有被神贬低，而是说女人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女人进入救赎以后呢，我们女人要担当起生命的传承，那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嘛。那世界也知道女人就是生孩子，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生育它是要生然后养然后才能众多，这是指说生出来我们要去教导后代妥拉，这才是真正的生命的传承。当我们在这个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这个前面这些仪式很多希伯来文祷告，我们也念了中文，就是你会一直听到妥拉中有什么？有生命。妥拉中有什么？ Amen， 真理。妥拉中有什么？ Tzedek， 公义。这就是神要让我们女人所传承下来的。所以我们女人是有这个传承的一个职分，天生的使命。对，犹太拉比就说很有感触啊，妥拉若只是停留在怎么样会堂，我们现在就是会堂，停留在学院哈，也是吧，就是开一个班我们学妥拉，或者是男人之间，我们知道犹太会堂举妥拉卷也好传讲妥拉都是男人的拉比嘛，对吧？如果妥拉只是这样子，却没有进入怎么样，进入家庭当中，进入你过日子的节期饮食教育跟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妥拉会在一代之内就完蛋的断裂的。所以女人不是第二顺位，而是妥拉能否传下去的 第一道关卡。这陀拉能不能世世代代的传下去，在乎女人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陀拉传给她的孩子。希望我们的思维可以彻底的改变。就我也很感恩，别的地方我不知道，起码我们自己的这个小小的团队真的是妈妈们非常看见，如果实际条件允许，这个世界毕竟还是在这样的一个不是很 OK 的状态之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都愿意放弃自己那个很强的工作能力跟优渥的待遇，哈，我宁可不要做，回到家里教养我的孩子，把陀拉交给他，这个财富是别人抢不走的。我盼望大家知道我们做是为了什么，我们这什么叫做传承陀拉之约，什么叫做学陀拉，这非常重要。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把陀拉就停在这里，如果陀拉只停留在我们会堂里面而没有回到家去实践的话，陀拉一带就停止了，传不下去的。那么孩子们呢，孩子们有什么特别的效，就是功效吗？小孩子哈，看到小孩子很开心，像天使一样。百姓不是说了吗，百姓同声回答说，凡神所说的我们都必遵行。哎，耶和华对他们说，我要保证人呐，你说你遵行，我要保证人。那以色列人说，天地可为证。耶和华说，天地不会永长存呐。以色列人说，啊，那我们的阿爸们，我们的父亲们为我们做见证。耶和华说什么？哎，他们很忙的人。最后以色列人说，好吧，那么我们的孩子做这个 guarantee， 做这个担保。耶和华才说 yes， 当然这个 yes 不是神的话，神同意了，说对的，你们的孩子是最优秀的保证人。那告诉我们什么？孩子在母腹当中他已经见证了父亲跟母亲如何活出妥拉的，我们或许是从半路来的，那么是有一些不容易。如果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怀孕生个孩子，在我们的母腹中，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想这也是神赐给508这么多孩子一个极大的心意，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孩子长很快的。孩子在母腹当中他已经在见证父亲跟母亲是如何活出妥拉的，他得着的第一手见证的资料就是他在家里看听母亲父亲是如何遵守妥拉的。不止如此，我们带着小孩子一起出门买菜做饭，出去跟这个社会的人互动，擦肩而过，特别是带小孩子来到会堂里面一起聚会，小孩子在看你们大人之间是怎么互动的。上午都大家做得好，规规矩矩听妥拉，上面人讲的也是眉飞色舞哈，讲得非常欢乐。但是这之后我们是怎么样子的？小孩子都在看，小孩子不会撒谎，所以犹太拉比有一个非常沉重啊，不是沉重了，就是一个教训哈，就说唯有借着反思我们如何教育孩子，我们才能明白应该要如何教育自己。我相信没有人一开始就懂妥拉，也不知道，也别说是教妥拉，我们孩子生下来都没有人就知道说我们该如何教养孩子，对不对？我们都是在学习，尤其是在教妥拉，在跟孩子一起活在妥拉当中，所以这是一个自己得教训的一个过程。那我跟小孩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是在体会，我让小孩子知道的是什么呢？我跟他在一起，让他看到陀拉不只是在台上，他是跟小孩在一起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经常会被他们口中一句很天然的话，没有加任何修饰，没有任何的大人的那种委婉或者是善意的谎言的话而震惊，所以让我非常谦卑。小孩子真的是神放在我们当中的一个见证人，一个保证人。在讲女人跟孩子要把这个陀拉传下去，那我们下面就讲说，我们来看一看这周颁下陀拉十诫。陀拉十诫是这个陀拉大约的这个陀拉这个约的一个总纲哈，十个字。那么刚才我们体力每年都在听， 念中文也好，什么文也好，就是这个陀拉的十诫，我们听到的都是什么？不可，不可，不可，对不对？希伯来文是 lo lo lo， 就是不行，不行，不行。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点。你是作为一个神的子民，你是如何领受神说的不可，不可，不可？你听到的是戒令吗？是没完没了的禁止令吗？不让做这个，不让做那个吗？你还是可以说，这个不可背后，神要让我们知道的究竟是什么？就像如果我们跟孩子说，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你是不是你也希望你的孩子知道，你为什么跟他下这样的几个禁令？你到底要告诉他什么？背后是有心意的。如果我们只是让孩子知道不不不的话，不够的，是可以让他知道不不不，因为看神也是在不不不不不，你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可以听吗？这些不可以的事情就是我们之前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之前都没有拜这位耶和华神，我们都在拜偶像，我们都在杀人，我们都在放火，我们都在说谎话，我们都在背逆父母，我们都在瞧不起父母，我们都在贪恋，我们都在淫乱，我们都在记恨，我们都在纷争，所以神不可，不可，不可，你做了才会，神说你不可以再这样做，对不对？小孩子闹了，说不可以闹，因为他闹了。你不可以拜偶像，唯有我耶和华是神，因为你一直在拜偶像，拜偶像等于淫乱。所以你再看这个不可不可的话，应该是句句击中我们生命的核心，对不对？那我今天想说，神其实在说不可的后面，他的经意到底是什么？他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只看到字面的话，那么就是很容易沦为奴隶的心态。一直在说不行不行不行，那我今天先捡一个安息日来说，神在安息日究竟禁止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原文哈，这是神的陀拉十诫，20章8到11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什么叫做纪念？纪念它的希伯来文是，就是你 remember， 你记得，你纪念。如果你纪念它。什么叫做守为圣日？就是你将这个日子分别为圣出来。在你的一生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子是不一样的？有吧？在你的一生当中，在你的行事历当中，你有很多日子是不一样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那个纪念的日子，你的从穿着开始，从心情开始，你都会不一样。这叫做把它分别出来，成圣的。那么安息日是神唯一的说的一个成圣的日子，对你来讲很特别的日子，那是你的。但是神说，这个日子分别为圣出来是向我守的，因为我是你的神，我是跟你立约的神，所以你必须做到这一点。这犹太拉比说，貌似神给我们选择，如果你愿意这样做，我就要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约你也可以不守。但是犹太拉比说，我请问一下，你看到了这个西乃山这个样子，犹太拉比说，没有一个人敢说不要，因为那个场景就是在告诉你说，今天你不守这个约，西乃山将成为你的坟墓。婚姻是坟墓吗？当然不是，除非你带着一颗经营婚姻去享受这个婚姻关系的时候，这将成为你的圣殿，不要让它成为你的坟墓。我觉得神真的是，我也说哦，其实我也不会的。当那个氛围下来，谁敢说呀？请你翻开圣经看，历史上哪一次立约，包括在事件约书亚说你们今天要做个决定，以色列每次说我都要守，百姓回答说我都要，要了完转脸就拜金牛犊，完了就是这样子，南国北国是这样分裂的。但是刚才我祷告的时候说，有一句预言说有一个日子来到了，这个约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这是耶稣要做成的。我们很难成为一个专一的一个心腹，太杂，很淫乱。你不知道淫乱只是身体上，就是你这里都是，是靠着耶稣啊拉回来。你看，这是十诫，几乎是世界所有的人的标准。有谁不知道不能淫乱，不能谋杀？但是所有人都在做，而且掩饰得非常好。法律是给老百姓的，制定法律的官长可以在这个法律之外，但是今天神的十诫从天上颁布下来是人人平等，摩西亚伦也必须去守，对不对？那我继续来分享这个安息日。他说，神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那我着重就要讲两个希伯来文，讲完了我们就要知道说你做什么跟不做什么的关键是什么。 劳碌跟做你一切的工，那个工作我来分享一下。劳碌跟做工，劳碌的希伯来文是 avad， 它的意思是什么？服侍、耕耘，所以它也跟 worship 就是一个敬拜划等号，它是一个侍奉神、敬拜神的一个动作。 avad 翻译成劳碌，那可能也只能翻译成劳碌，要不然不知道怎么翻译哈。但是你必须知道 avad 是服侍、耕耘、侍奉神的一个敬拜，它的字根很有意思，它字根跟奴隶是一个字根 avad。 所以神一直跟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怎么样，好侍奉我，这个侍奉就是 avad。 你们不要再做法老的奴隶，天天为他去做，你们今天要出来，好侍奉我，为我而做，我是你们的神。所以容我的百姓去，神让我们出来，不是就四散去了。神让我们出来之后要聚集我们侍奉他，你还是要侍奉一个主子，你的主人是这位耶和华。但你侍奉这位耶和华的时候，你要知道前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你要停下来。所以这个做工劳碌，就是你六天你做的工，你带着是一个侍奉跟敬拜耶和华的一个心态。如果你不是为神去做，你在做世界上的工作，不论你是 office OL 还是各种各样的工作，还是你在家庭做主妇，如果你不是为神去做的话，那么有可能就成为做苦工的奴隶 avad。 劳碌敬拜神跟奴隶 avad 一线之差，看你的，你到底是为谁做，你是怎么做的。所以这件事情值得思想。为他做，你就知道怎么做。神他说，下面他就告诉你我怎么做。神说什么？我六天怎么样？神做什么了？他说，我六天造天地海跟其中的万物。神，所以说神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就是你这六天你劳碌，你侍奉跟敬拜，你那个心是跟神一起去创造，一起去开拓，一起去建造。所以第七天神已经把这件事情全都完成了。所以你怎么在六天里面做了一切的功呢？就是你在这个六天做的功是完美的，因为你跟神在做。第七天你一定会停下来，因为你在敬拜神。如果神都停下来了，这个世界不停继续做功，你等于跟神说，这工还没有做完全，我再帮你补一刀，我再帮你赶工，我再帮你加个班。所以这个不叫做一个 avad 敬拜神的心，这是一个劳碌，是一个侍奉跟敬拜。那么真正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所以神禁止的是工作而不是敬拜，对不对？你六天就不要再做工了，工作的工是这个，而不是禁止你敬拜神 avad。 这个工作是梅拉哈，梅拉哈的意思是工作劳动，真的是在具体做那个工哦。你具体做这个工的时候带着阿爸的敬拜的心，但是这个工作本身是真的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它的字根就是马拉基书的马拉基，那个字根马拉克，天使使者被差派的。所以你知道了吗？神容我们从法老那里出来，被救赎出来，我们六日做工是跟神一起创造，一起敬拜，跟着他同工。你是被神差派的使者，你不再是奴隶。你知道是为神而做，你也知道要停下来，因为神六天做完了。我经常说日本加班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现象，在一些国家认为你加班，认为你效率非常低的，你才加班。有很多国家不加班，你越不加班，老板看你这个人能力越强。就像以前我妈妈有跟我分享一件事情，我刚来日本的时候，她说你要了解日本的文化。我说日本什么文化？她说我看见了，在他们 office 里面有一个日本员工，她说我们五点半定时下班，她说一天几个小时啊，不是讲所有人哦，就这个人而已，蛮可爱的。她几个小时好像都那边悠哉悠哉，到了五点下班前半个小时，他说 看这个男员工突然就开始在办公室里狂跑，在这个 copy 的那个机子里跟他的位置来回跑，拿一张纸。然后我妈妈说，你在做什么？他说很忙啊。他说什么时候问他的，说我很忙啊，一说干戏一说干戏。然后我妈妈就不说话，他说白天几个小时七个小时他都没在做什么，快到下班的时候加班开始忙起来。所以这就是不认识神才有的。但这个人蛮可爱的，我也认识他，这个人不坏，我只说这是一个现象。你只有认识了神之后，我们才知道圣经中说你做这个工像是为神做的，这个不是一个教义，这也不是一个说话说得很正面的一个神学理论，这个就是从妥拉里出来的，从这个劳碌的工出来的。所以第七天一切都好了，我们的儿女仆婢牲畜并我们城里寄居的客旅跟这个世界要进入沙龙了。你一个人停下来，你周围的世界会进入沙龙。什么叫做沙龙？沙龙就是不是平安而已，沙龙就是一切的好，就是我们看到新天新地里面说不再征战，不再劳苦，不再悲哀，不再哭嚎，也不再仇恨，也不再疼痛，一切都止息了，不用征战，神为我们征战，不要再动刀枪。所以你在安息如果没有沙龙，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你要好好把它修复。因为沙巴沙龙，对不对？第七天一切都 complete， 一切都完全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尝到，但是我们从妥拉里看到说我们愿意向着这个方向往前走。所以我们喜不喜欢沙巴沙龙？有很多人跟我做见证说一到沙巴之前的预备日就是星期五也好，星期五下午就那一天，就是昨天了哈。昨天一到的时候你会感觉整个人就不一样，你的灵魂体就是他都知道说，因为我这个身体是他造，他都知道要安息了，所以他这天特别的喜乐。你还会遇到一些事情可能突然让你抓头或者砰怎么样，但是你的里面说哎 No Shabbat。所以之前有一个姐妹做见证，她读到一句话，就是你竭力进入安息。你进入安息要竭力吗？原来是要的。这就是唯一的征战你要做，就是你要竭力进入安息，你要进入到那个真理啊，这小巴我要喜乐。女主人喜乐了， Happy wife, happy life， 妻子要开心了，整个生活都开心，对不对？所以妻子第一个要带领家庭守妥拉。哈利路亚，我们是有福的，真的是有福的。你知道这世上多少家庭知道妥拉，而我们这些女人跟儿童在守妥拉耶。阿们。看到有一个宝宝在他的母腹里也是在听这个妥拉，你知道他多开心，你感觉到他的欢呼雀跃吗？现在可能还感觉不到，感觉到吗？还没有哈，他在马上就要动起来。那么我们现在看下面一条，说二十章十六节叫不可做什么假见证陷害人。什么叫做不可做假见证？就是你不要说谎，因为见证就是 add 嘛，就是这个约柜的字根。那么假是什么意思？假的希伯来文是 shaker， shaker 是什么？就是虚伪的、撒谎的、谎言跟欺骗。陷害人，其实希伯来文没有陷害这个字的表达，但这个陷害表达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你对你旁边的人说了一个谎，就是一个陷害。而这个人的希伯来文就是 rea， 他的意思就是今天我们唱的每周都唱 We are Hafta 那个，就是爱你的邻舍，那个邻舍就是这个 rea， 朋友同伴。所以如果你说了一句谎话，你陷害的不是别人，是你的什么？是你的邻舍，是你的同伴，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同事，走在你身边的人。说谎话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你想想看，如果你知道真相，你不说出来，这已经是个罪，因为你不说出这个真相，会带来混乱，会带来关系的分裂。更何况你去说一个谎言，那个是罪加一等，做假见证。神的圣经说什么？说 我们看一下，有三节经文，以西结书说什么？说我不使一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话，谁 care 使他伤心？你说谎话肯定是帮着恶人吗？对不对？你没有将这个公义说出来，你肯定是坚固了恶人的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救活。我们都会说神不喜欢恶人灭亡，你要跟神同工吗？一定要说出真话，不要做假见证，因为你在坚固恶人的手。撒迦利亚书八章十六节说什么？说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这个八章十六节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把这个放在心里面。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怎么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他的希伯来文是 emet。 我们上周说真理就是神的印，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下周典章 mishpat 就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使人和睦，就是 shalom。 我一会儿会解释这三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启示录大预言，这是我们的结局，但是这句话不是我们的结局。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我希望你跟着我一起走。城外有那些怎么样？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话啊，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谎言、虚谎，那是谁 care？ 你别以为说谎不重、不严重，实际上它会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你没有办法进到耶路撒冷的那个新的耶路撒冷的城里面。但我今天不想花时间说什么是善意的谎言。你在读神的妥拉的时候，你会慢慢知道什么时候就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但是也不是投机取巧的。有些人一直很比较暧昧的问我这些事情，我不想回答，因为我知道你的心是什么。你想要让我给你一个什么结论？就是想说谎嘛，然后找一个正当的理由。但是我回到圣经的话，去剖析，去理解神的心是什么。好吧，我们就讲一句，免得伤害我们幼小的心灵，就是你说什么话你能把这个人带到正路上，让他得活就好。好，什么是说诚实话？我们不叫讲说谎话，说诚实话就是说 emet 妥拉中的真理。你有真理的见证，我们站在这里有真理的见证，你才有公义的审判。你没有真理的见证，你不说真话，哪来的公义的审判？但是公义的审判，我盼望他可以把这个真话判断出来，把谎话揭穿。你这样子才会带来怎么样真实的和睦，使这个世界稳固的有三个根基，妥拉思维哦，什么根基？真理的诚实化 emet， 还有这个公义治理的判断 mishpat， 还有和睦 shalom。你知道在犹太人他们当中，他们走的时候都说什么？说拜拜吗？不是，他们走的时候说 shalom， 平安。 shalom 不是平安而已，是一切都是好的。见面也是 shalom， 离别也说 shalom， shalom 都是 shalom。如果我们想得到真实的和睦，我们必须有真理的见证跟公义的判断。所以今天我们今天祷告文也好，每次杜杜也好，或者是楚月也好，我们都在一直听到公义的判断，这个 tzedek， 对不对？这才是重要的。我们放在心里面，神的公义跟这个世界的公义还不一样，世界的公义还差太远，对不对？那么下面我就来分享说，快结束了啊！你看我已经走到这里了，在神的祭坛上要献祭和好，不可动武哦。为什么一提到祭坛说，哎呀，我们和好吧，我们要做一些行动出来，做一个和好的节目？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说，在祭坛前要和好，不是谁告诉我们的，是妥拉中告诉我们的。我们看二十章二十五节说什么？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石头上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首先我们来看祭坛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分享说神的祭坛上要献祭和好，不可以动武？ 不可以打架，不可以争吵，关系不可以破裂，要不然你不要献祭。我们叫做祷告殿，对不对？圣殿，一进到圣殿有个祭坛，牧师也好，长老同工也好，我们彼此都会鼓励你，都要把关系给我搞好，要不然你不要到这个祭坛来，你就是亵渎圣殿，这个殿都把你震动出去。没有神在给我们悔改，为什么？今天这个希伯来文很震撼。首先我们来看祭坛是什么意思。 Mizbeach 它的字根是 Zevach Sacrifice， 就是你知道祭坛上是献祭，对不对？所以你要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成为这个 Zevach， 你要是成为一个祭牲，还要石头嘛，对不对？石头大有文章，连我都会这样简单的希伯来文，我告诉大家，你们一定也会的，因为我是初级的初级，我不像杜杜跟楚月他们很有研究，我都明白，你们一定明白，不难的哈，慢慢来看。这个石头叫 Evan， 他跟我们说告诉雅各家，那个家我们都知道吗？ Bait， 好，家是 Bait。 还有我们说用这个石头建造一个祭坛，这个建造他们都是同一个字根 Bana， 所以石头跟家都是一个字根，建造。所以耶路撒冷的房子是什么造的？很有意思哦，石头。好，然后你看石头希伯来文三个 Evan， 前面这个两个 of 是父亲，对不对？后面两个是 ben 儿子。这就是犹太拉比最喜欢拆字的，把这个希伯来文三个字母可以，他们就看到嘛，就像你看到中文太阳的太就是大加一个一点，就叫拆字。那么希伯来文也有，那你眼睛一看就说，哦，这个 Evan 的这个希伯来文有 of 跟 ben， 就是石头可以看到父亲跟儿子，所以石头祭坛是以父亲跟儿子为根基建造的，你要知道。那么家具是什么呢？家具是 Harev。 Harev 是什么？哦，原来是从这里来的，刀枪毁坏荒废。他说，所以说神说你一动家具，这个坛就被怎么样亵渎了，就是污秽了，就是一动家具，这个家具是你开始挥舞你的武器，要开始动武了。神的祭坛不可以动刀枪，神的祭坛是以父跟子为根基的，不需要我们再加添任何的工作，千万不要在神的祭坛上作秀。祭坛真实的一个和好，真实的献祭，是这个不是可以做出来的。那我们来看看说，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在父跟子的面前，我们要遮盖下体，遮盖我们的羞愧，遮盖我们的骄傲，不是掩盖哦，遮盖就是用它把我们这些都除掉，不是遮掩。异教的献祭是截然相反的。为什么不做台阶你怎么上？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那个祭坛是什么？斜坡，对不对？当你往上走斜坡的时候，我上次去以色列南地看那个会幕的那个模型啊，他们就等身大，就是一个斜坡。你走斜坡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在爬山，有没有像上山一样你要花力气，然后你有一个渴慕，我要往上走，这个就是阿利亚，等于你在向着神往上走。当你坐台阶的时候，小心哦，有可能你已经离弃了父与子的根基，你用台阶爬到了巴别塔上去，怎么样彰显自己的名？你千万不要忘了，这个石头造成的这个祭坛是父跟子的根基之上建造的，不再有别的根基。而且你千万不要露下体，不只是说我们的穿着而已，就是我们的心。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号称说敬拜是在向神献祭，但是他们穿的衣服是赤裸的，不但是露下体，还露出胸间的银泰，这是何西阿书说的，然后嘴里疯狂的喊叫主的名字，这是最大的亵渎。我跟大家说，这个是在拜假神的异教仪式，这是非常得罪神的。我上周看了一个景象，格莱美奖有一个基督教音乐，我看到那两个人站在台上的样子，我不是攻击任何人，这是我的真实感受，两秒钟我都快吐出来，我赶快就翻页。你怎么可以那个样子敬拜神？ 下面的镜头一扫，眼光很虔诚，但是胸间全是银泰，然后你再喊耶稣的名字，这是多大的一个罪，没有人教导。其实你慢慢这个真理的圣灵进来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个自我的感觉，你自己都过不去那个关。我常常蛮佩服这些人，我做不到，他们可以做得到，很虔诚。你不要忘了是一件事情，就是说神说在记下我名的地方，我要去那里，我要下去那里赐福。所以说什么叫记下我的名，就是你带着一个敬畏跟虔诚跟圣洁纪念我的名，我才来赐福，要不然他就是审判。当这么圣洁的神，所以你看到这位圣洁的神里面有什么东西你没有办法面对，就像我自己嘲笑自己说连打个雷都不是神我就已经开始悔改了，那种怕是真实的，心里有个小东西，其实这个很好啊，你总有的怕，是不是怕就会让你悔改敬畏神。你看这周陀拉告诉我们什么，说 众百姓见到什么雷轰闪电脚声身上冒烟，这是我最后一个主题，也是当我们把前面的那些圣经的陀拉的希伯来文剖开，得到这样一些思维之后，我才最后以我的这个主题结束，什么叫做你必须挨近幽暗中的神，这个主题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为步步为营你都过来了，我希望你可以明白。有没有读到这句话很奇妙，就是雷声闪电都是声音脚声，对不对？为什么陀拉说百姓看见了，这是犹太拉比很着重去解释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需要我们去明白的，就是你神要让我们看见你听见的，你听见了什么，听见了陀拉，对不对？听见了神的声音，然后神不是让你听，他让你看，那么就是要见证你看见的。陀拉整一打开，哇，刚刚我们有人说 这个祷告就是在这是妥拉维州哈图拉，我们一定熟悉，然后还会念中文，这是妥拉，就是你一定要去见证这个就是妥拉来的，你很兴奋，这是妥拉。我们看到妥拉打开了，就是因为我们还那个希伯来思维还在激活当中，你去 读一下以斯拉记，以斯拉在高处把妥拉卷哗一打开，会众咔站起来跪下了，你心里有罪，我们都很坦然无惧的，因为我们有耶稣啊，所以我们不怕。慢慢熟悉一下，所以这一点是犹太拉比特别要去解释的，就是你怎么可以去看见你听见的。陀拉不是摩西从山上带下两块石板跟写出来的约书而已，陀拉是在我们新版上的一笔一画，它流淌在你 DNA 的血液里面，但是医院不会告诉你啊，赵女士、李女士、刘女士、陶女士，你现在 DNA 血液里好像不太一样，是我们查不出来的一个天外的体质，那就是怎么样，那就是陀拉的 DNA。 你要做你自己的一个见证人，但是你们我们会看到什么，面对神的声音，百姓为什么听见的只是雷声雷轰闪电噼里啪啦，但是为什么摩西听到的就是神的声音，为什么百姓说求摩西你跟我们说话，我们不要听，不要听神的，我要听你的，为什么百姓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阻隔，你可以想象吗，这位神下来了，但是听不到神看不到神，知道是神但是进不去，说我不要，摩西你去听，你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百姓没有办法去接纳神的声音，去接纳神的话语，有没有想过，我有想过。今天我只能跟你分享一个答案之一，就是新的皮带才能装入新的酒，如果我们还装着之前埃及的皮带，这个皮带是空的，你也装不到新酒，这是耶稣给我们做的一个终极的比喻，因为犹太拉比只会告诉你说就一个空的器皿才可以 承接，一个满的器皿再也装不下了。但是我在思想这句话到底是完全的吗，我就想到耶稣的教导，我们这个皮带必须更新， 中心就是新的，没有装到任何东西，所以神的话语才会下来。摩西已经将他之前40年的埃及的学问，40年的米甸旷野牧羊的学问全都不要了，然后神下来的更新，有些经验神会给你重新的定义跟激活，但是我们自己的那些东西会放下。如果我们一直抓住说我这个经验很好，因为我牧过羊，我也知道怎么去牧羊，或许是对的，但是神要让我们留出足够的空间，他要来告诉我们如何去牧养这群百姓。你会发现说或许跟我牧羊有共通之处，但是截然不同，不可能是一样的。比喻只是比喻，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去牧养这群百姓，那么我们就需要跟神面对面去得着。要不然摩西不需要每天到会幕去跟神面对面就好了嘛？要40年都是放羊，对不对？他直接就可以做牧者了，不是？今天的我们仍然是要把你一定不能放的东西放下来。那你像我们亚林长老带敬拜，他之前就是音乐家，之前都是带敬拜，但他可以在我们这里再带这样的敬拜，他也是把他一切都放下。哎，牧师有一些新的看见，才会有今天的敬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这是让我们想到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新的突破，我们必须把自己里面之前的都放下，这是一个对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敬畏，也是一个勇气。哈利路亚。那我们继续就往下走，说百姓说完这句话怎么样，于是百姓怎么样，远远的站立，摩西怎么样，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有没有想到说为什么神在幽暗之中？神不是在大光里面吗？神是众光之父，他应该是光，为什么是幽暗？幽暗这个字哦，它跟那个黑暗之在的黑暗是不一样，它这个幽暗是厚重的云雾遮盖带来的那个黑暗，不是全黑，它你会看到是个云，你要知道云代表神的那个同在下来遮盖的，然后你看不清，你必须要去专注。那么黑暗之在的黑暗就是你拒绝神的光而陷入的黑暗。你要想神的大光，我要神的光，使徒保罗遇到神的光会怎么样？使徒保罗遇到神的大光他怎么样？眼瞎了3天。所以神把保罗带入了神的幽暗当中，这个人会完全的谦卑下来寻求，然后他在幽暗中看见神，因为他保罗自己太亮了。我们都喜欢光彩夺目，站在这个聚光灯之下，那是假的，神的光你未必承受得住。所以第一次神下来是要进入到幽暗之中，你进入幽暗之中才可以像保罗一样跟神面对面，然后结束之后鳞片会掉下来，你才能认识到这位妥拉中的耶和华神，你才能真认识这个活着的妥拉，这位耶稣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是不是在神的幽暗当中？我不知道，这要是你跟自己跟神去思想，神的幽暗是一个试验，也是一个荣耀的拣选，你就配的人会得着。如果我们心没有去敬畏神，我们只能追寻到的是假光，只有我们安静敬畏下来，你才能发现神原来在幽暗当中。所以摩西他挨近的不是幽暗，他挨近的是幽暗中的神，神隐藏在幽暗之中。所以说神第一次来要怎么样，他第一次降临他是在这个幽暗当中，众光之父的荣光是在他的幽暗的包裹之下，这个是他测不透的丰富，跟他历代隐藏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里可以同享这个妥拉盟约中的福音，这是保罗说隐藏在历代之中的奥秘，今天在西乃山之下完全呈现了，叶特罗出现了，在西乃山之下外邦人也在，所以这就是历代之来的奥秘都在这个幽暗当中，在这个世代被耶稣啊完全的打开。那么你跟我今天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幽暗的神的同在的这个奥秘当中，有没有？你觉得这个是很震撼？ 我们之前就觉得这个历代的奥秘有什么好奥秘的，就是外邦人同享福音，不是这妥拉盟约因着耶特罗让我们看见也给我们的。这个弯曲悖谬的末世呢，千万要警醒，你越是肉眼可以看得见的荣耀与华丽，或许它的本相是虚假跟邪恶。所以妥拉的灵让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真相。所以我的信息今天就停在这里。最后我想跟大家带着一个祷告的心，那么雅琳长老给我们一些安静的音乐，让我们好好的默想，默想这一周神下来，我们要像摩西一样，要渴慕挨近神的幽暗当中，我们要跟幽暗中的神面对面，我们要隐藏在神的遮盖当中，我们要隐藏在他的奥秘当中，然后这个时候需要你独自一人，你要来听他的声音，你要来持守他的约，也需要你继续来开启你幽暗中的奥秘。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你，阿门。